我们今天要再来思想什么是改革中长老会。今天的主题是要理问答 Catechism。 我念一段经文，创世纪十八章十七到十九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来思想你在教会中，以及你在圣经中，以及你在教会中所启示的教会的真理，建造教会的真理。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认识你的国度，使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上周二到上周五是北美改革中长老会的总会的会议，是在美国的 Marion, Indiana 开。那有从世界各地来的改革中长老会，那差不多有150多位代表来参加，有北美的地区、日本地区，还有从中国地区、南美地区，都有改革中长老会的牧师和长老来参加。其他改革中教会也派代表来参加。这个总会身呢，是改革中治理的这个教会的体制里面的一个最高的法庭。每一次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法庭，他们在治理教会。基本上大概处理什么事情呢？第一方面是处理整个教会的问题，如果有任何神学上的争议呢，或者是教会里面的纷争，在个别的教会没办法解决的，或者是解决不当的，就上诉到再高一级的法院，就是区会。区会他们如果还是不服，就把它上诉到最高法院，由最高法院就是总会来裁决，作为教会纪律。有的时候教会有一个宪章，这个宪章有的时候它需要修改，那么修改宪章也是总会在做决定，所以他们会有书面的提出一些的文件。那在开会之前，所有的牧师要读这个文件，像这次大概就有500多页，你读完了以后，你要参加开会，每一个可以去讨论，讨论完了以后再表决等等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报告教会的事工，有全球宣教的事工，还有美国本土宣教的事工，还有改革中长老会自己有神学院，然后他们有一个翻译社，还有这个日内瓦大学，Geneva College， 都是在这个总会的管理之下。换句话说，这些的牧师长老们，他们除了做牧师长老以外，他们也参与在这个事工里面，作为这些事工的这些成员。譬如说改革中长老会里面，这个神学院里面，改革中长老会神学的院里面的这个董事会里面，全部都是 RP 的教会，教会的牧师和长老。所以换句话说，这些所有的神学院宣教机构里面的成员全是 RP 教会的牧师和长老，然后受到整个教会的监控。所以他第一个，他的神学院不会走偏啊。其他的神学院，很多的改革中神学院也好，他的神学院是由这个董事会，那董事会他没有人来监督他，很多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神学院他就会走偏，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情形。改革中长老会源自于什么地方呢？我们这个教会虽然很小，刚刚开始不久， 但是这个教会的历史渊源很久，它源自于英国的改教运动，更准确的说，它是源自于17世纪苏格兰教会的改教运动，改革宗长老会。苏格兰17世纪改教运动中有一批人叫做 The Covenanters， 它叫做利盟约者，中文翻译成约老会 Covenanters， 就是这批人，就是 RP， 就是改革宗长老会的前身，17世纪的时候就有了。那这些约老会，这些 Covenanter， 他们在很重要的一个渊源是1638年他们在苏格兰的爱丁堡签署了一项国家的盟约，叫做 National Covenant。 他们为了拒绝当时的国王企图改变和国会之间所协议的一个叫做，他们定了一个约定，国王跟国会之间做了一个协议，他们要离开罗马天主教的教导和敬拜的形式。但是这个约，他们要改变，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改变当时教会的敬拜和教会治理的形式。那个时候他们做了一个蓝的旗帜，那个蓝的旗帜上面写For the Christ's Crown and Covenant， 为了基督的荣冠和圣约。所以这是改革宗长老会从标志叫做 Blue Banner， 那很多人都有一个标志挂在这个地方。讲到改革宗长老会的渊源，这个是1638年记到这个日子，1638年的国家盟约 National Covenant 苏格兰，这是我们教会的渊源。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国王企图改变苏格兰教会的敬拜和治理的形式，他们就是在篡夺基督是教会元首的地位。所以这是他们非常坚持的，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高于政府的权柄。这是1638年。1643年这些约老会的成员又与英国的苏格兰的约老会跟英国的国会签署了一份政治和宗教的协议，叫做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 我中文翻译成庄严结盟与立约。苏格兰跟英国人两个人结盟，他们愿意说我们来成立，共同成立一个统一的教会，有统一的形式来治理这个教会，统一的敬拜他，来支持这个基督的王权高于政府的权柄。英国那个时候发生内战，他们需要苏格兰来帮助他们打内战，苏格兰他们希望说在这个内战的里面把这个英国苏格兰爱尔兰三国联合成一个国家。那苏格兰说可以，那我们必须要坐下来先把神学上作为有一个统一，能够统一起来。所以他们就开会，这是英国的国会召集了一个会议，1943年到1653年十年的时间开了这个叫西敏斯特会议 Westminster Assembly。 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些西敏斯特大小要灵问答信仰告白都是从那个时候出来的。在这个以前他们两个国家有一个协定，他们签了一个约 Covenant， 叫做庄严结盟与立约 The Solemn League and the Covenant。 这是如果你到改革宗长老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因为到现在这些改革宗长老会还持守中间的这些信仰。那些的我们在开会的时候看到那些这些牧师长老们，我们叫他们流的血液叫 Blue Blood， 就是他们流的血就是这些的要这些治理的形式很愿意去持守，叫做 Blue Blood。 他们非常知道长老会是如何运作的， 但是这个西敏斯特会议中间，我们简单讲，它有很重要的几个要点，他们制定了，要把教会统一的有哪些的元素？第一个，信仰告白 ，confession of faith； 第二个，教会治理的形式；第三个，公众敬拜的原则，到底我们要怎么去敬拜？然后第四点，要理问答，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前面讲什么是改革中长老会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很多，讲到公众敬拜，讲到教会治理的形式等等的。那今天我们讲要理问答，这第一个信仰告白，第二个教会治理的形式，第三个公众敬拜原则，第四个要理问答，还有第五个叫做基督中保的王权。因为这些所有的都是为了要持守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的这个观念，那这是改革中长老会一直要传承下去的。所以改革中长老会在这方面，如果你要去在这边做牧师，你必须要对这几个元素你非常的理解，而且你要传承下去，你要启示，你支持并且传承下去。那在这个庄严结盟与立约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 中，他这样子写到，他说我们努力使三个国家，就是爱尔兰、苏尔兰跟英国，这三个国家在的教会在宗教上的合一是经过信仰告白、教会治理形式、敬拜指南、要理问答这个方面达到最近的结合和统一，使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可以像弟兄一样生活在信仰和爱中，使得主喜悦住在我们中间，有一个纯正的敬拜，有一个合适的和圣经的教会治理的体系，然后有教导要理问答，一代传一代，有一个纯正的敬拜的形式，只唱诗篇没有乐器，最纯净的这个敬拜的形式，认为说这都是圣经合乎圣经的，这些都是为了提倡基督中保王权，而且教会有责任要传承下去这样的建造的元素和特质，所以我们叫它做改革中长老会的特征 distinctives 是哪些，就是前面讲的那五项，目的是将历代教会的这个恩典之约的祝福能够一直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不要受到外面世界的影响，这个是在历史上已经被确定的事实，我们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特征叫做教导要理问答 Catechism， 我必须要讲这个字 Catechism， 你记到这个字，英文叫做 Catechism， 中文翻译成教导要理问答，英文叫做 Catechism， 这是当时宗教改革聚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和元素。今天在整个的基督教里面，这个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在改革中的教会里面基本上还保留在这个地方多多少少，但是真正你对这个东西你为什么可以持守它，是因为你看到圣经里面的确是这样子讲，你才会去持守它。只是一个教会的传统，如果不合圣经的话，我们不要遵守它。但是如果它是圣经中的真理，又是教会历史的传统，那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要去持守它，不管在什么的情况之下。在这个西敏斯特开会的之间，就是1643年到1653年之间，那个时候苏格兰的长老大会有一个报告，那我们再回头在历史上我们去读那个报告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苏格兰地区虽然是处在宗教改革，但是他们有一个巨大的属灵的黑暗和无知之中，很多的基督徒在黑暗之中无知之中，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旨意， 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天主教还有这个根正教，根正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基督教，就是叫做根正教 Protestant。天主教、根正教和当时的政府之间有很大的这种纷争，这些的纷争之下，政府也介入到宗教里面，天主教、根正教之间很大的纷争，让这个教会产生了巨大的属灵的黑暗。所以当时的大会他就决定一件事，怎么解决属灵的黑暗？他说必须教导要理问答，而且每一个牧师都受到监督，如果不教导要理问答，就要受到教会的斥责和警告。两次警告之后，牧师就要遭受停职，甚至撤销牧师的资格，非常严重。当然大家都读圣经，大家都讲到，但是教导要理问答变成最重要。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历史的文献里面，我们看到教会要有责任教导要理问答，第一点。第二点，会众要有责任在教会学习教理问答，在家里面也要教导教理问答，应该是家里面的小孩，他的最好是父亲在家里面就要教导要理问答。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基督教很好的小孩在教会长大的，他一到中大学，一听到教授反基督教的这个论点，他立刻他就不信，他没有这些的要理问答从小作为根基，他对神的认识是很站不住脚的，太多这种例子。所以我们今天的主日信息中心思想和要点就是，教会教导要理问答和会众学习要理问答是圣经中所启示的教会建造的真理，也是教会承载传递圣经真理的方式。教会教导要理问答和会众学习要理问答是圣经中启示的教会建造的真理，也是教会承载传承圣经真理的方式。这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中心思想。首先我们到圣经里面去找，那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创世纪的经文18章17到19节，那这个经文呢是三位的天使他造访了亚伯拉罕，他要警告亚伯拉罕说神要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到了第四节，因为他前面讲到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所以他要告诉亚伯拉罕这个事情，告诉他他如何要审判这个世界。他说十九节说我眷顾他，这个眷顾这个字原文希腊希伯来文就是我知道他，英文很多的时候很多的版本翻译成我拣选他，原文就是我知道他，我跟亚伯拉罕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我要告诉他。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也是一个条件，为要叫他吩咐，这吩咐就是命令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两件事，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结果是什么？要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所以这个经文很清楚的，两件事，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但是这是中文的翻译，中文的翻译有的时候翻得很好很简洁，但是我们需要解开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原文里面去，去看一看。首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是当时的教会，他是家庭教会，像我们一样，就在他的教会就是在家里面，他整个亚伯拉罕的家族就是教会。亚伯拉罕是父亲，亚伯拉罕也是牧师，他是双重的职分。那个时候没有颁布摩西律法， 所以他们完全处在恩典之约之下，跟我们今天完全一样。摩西律法是西乃山下才颁布的，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们认为所有的旧约就是在律法之下，不是的。从亚当到摩西是在恩典之约之下。这边讲到父亲的责任，马丁路德在他的大要理问答的序言中就讲到这节经文，他说每一家的户主都有责任每周至少一次去考察他的孩子和他的仆人们，确定知道他们了解了什么，如果他们不知道则让他们忠心的去学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问 What is justification？ 散步的时候 What is justification？ 他要马上的要学到，这是我们在家里面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让神的道最简洁的有系统的刻在我们的头脑里。什么是神？你可以从小就教导他，问我的孙子什么是神，他就用他们儿童教育问答来回答，从小就要教育他们。加尔文也用了这节圣经强调父亲的责任，应该保持持续的对话与他们的孩子在一起，以便父亲应该勤奋地参与致力于教育他们的责任。这是教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你不传承下去教会就没有了。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没有文字记载，到了摩西的时候写成文字，完完全全是他们存在脑筋中口传，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今天你到教会里面去问什么是因信称义，什么是罪，什么是律法，什么是福音，有多少人可以很清楚地答出来？今天我们跟苏格兰教会一样处在一个无知和黑暗的时代。我不是说不信主的人，我是说信主的人虽然到教会聚会，对这些真理模模糊糊，虽然都读圣经，虽然也听讲到，对这些真理是模糊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当务之急，每一个世代都看到这个急迫性，要教导，要问答。那什么是遵守神的道，行出，那原文是行出义和公平。遵守神的道，原文是 the way of the Lord， 遵守神的道路，就是遵行圣约的这种的生活的方式。我们刚刚念的悔改祷告，你心里面不要有苦毒，你要把这些苦毒都要除去，这些是圣约的生活的方式，不是律法，它是恩典。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与神之间有一种合于圣约的关系。合于圣约的关系是什么？悔改认罪，遵行他的律法。没有悔改认罪，就没有遵行律法的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法利赛人。以色列人献祭只是外面的，他们里面根本没有悔改认罪，所以变成法利赛人。那行义的人是什么呢？行出义和公平。有一个注释者说得非常好，行义的人在圣约团体的生活之中，他会促进这个团体的秩序，他受到别人的言语的伤害，他不会去立刻从里面去发出言语去攻击，他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他促进了团体的秩序。行公平的人则促进破碎团体的复兴，特别是惩罚欺压者，保护释放那些被欺压者。他这边其实在讲到一件事，讲到教会的治理，教会要有秩序，破碎的团体的复兴，你的遵行神的道，行出义和公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有个责任要教导他的后代，而且教导他的后代是传递这个恩典的媒介。神的恩典施行在我们身上，神的恩典是哪些施行在我们身上？呼召、重生、称义、 儿子的名分成圣，这些是恩典。那这些恩典的媒介是透过这些教导神的话，而且应用在生活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讲到说，父亲有责任，教会也有责任，要教导，要理问道。但是你可能说，在经文中没有讲到要理问道嘛，他只说教导，没错。我们不能很清楚的看到他就斩钉截铁的说要理问答的教导，我们必须从新约中来看到解释的经文。新约中解释的经文是在罗马书二章十八节，二章十八节讲到犹太人，从十七节开始念，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却指得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这重点。晓得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受了教训这个字，希腊文叫做 catechel。catechel 这个字跟我们英文的 catechism 就从那个字出来。所以你只要碰到中文翻成教训，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读希腊文 catechel 就跟英文的 catechism。就是问跟答的，以色列怎么教小孩子最好的方法，就是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你要问他，他答了就知道他知道了，他也不答，他也不讲，他就不知道，他讲的不清楚也是不知道。有人说，哎，我知道，但是我讲不出来。你要知道，你就会讲得很清楚。你讲不清楚，就是你还不是很清，知道的不是很清楚。所以问答很重要 ，catechel catechism 要理问答。他说：“你们既然以色列人受了要理问答的教导，他是讲什么？是讲整个旧约的以色列人。所以从这节圣经，我们去解释亚伯拉罕怎么教导的，我们可以说他们受到了 catechism 一个动词，他们被教导了要理问答。”他可能问他的亚伯拉罕，可能问以撒，神应许我哪四样东西啊？啊，他说应许你国度，问些你后裔，问些你土地，应许你君王。他要把他讲出来啊、哦，这个神啊，这个是 catechism， 把一个很复杂的应许，把它浓缩成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教导 catechism， 要你问答，受了教训，犹太人。哦、catechism 这个字，如果你去查字典，它告诉我们这个字就是放低声音，有回声或回响。我、哦、问我的孙子的时候，神是什么，他就有回音。 God is a spirit、哦、就有回音了，回响。 catechism 这个定义呢，就是开始教导宗教信仰，或以系统或详细的方式进行的教导。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这个字意味着通过问答的方式，对圣经信仰的基础的知识进行系统和详细的指导。教会没有这个，就没有传承，几代几代的下去，教会基督教就成了一个民间的宗教而已。虽然读圣经，对神的道是模糊的，也就是对神的认识是模糊的。圣经在很多的地方都讲到要教导孩子们创世纪、出埃及记、申命记。那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这个教导是 catechism， catechel， 要你问答。而且这种的教导教育问答，在历历代代以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它不但传达了教会的真理，它跟世界上的文化做了一个区隔，形成了世界和文化的区隔，变成了一个保护。所以在教会里面，你学好了要理问答的那个神的百姓的儿子，长大以后他到外面，到这个教世俗的大学的里面，那些反基督教、反神论、无神论的里面的冲击的时候，他的信仰是有受到保护的，他也可以跟他们对话。好，我们再来看 我们刚刚看的是旧约的情形，但是我们用新约去解释了旧约，所以基本上我们还在旧约里。我们来看新约的情形，新约的教会，我们可以确定，基督的教会在基督复活升天以后，新约的教会一开始就开始实行 catechism 要理问答，他培养那些门徒，刚刚成为基督徒的门徒的那些人，他们成样教导他们的一种方式。那个时候新约的圣经还没有呢，只有旧约的圣经。那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他怎么被教导呢？路加福音 1章第4节，这个是写给提阿菲罗的。第四节说，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提阿菲罗是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路加把他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关于基督的生平的事教导，教导给他。第四节说，你知道所学之道，这个所学就是 catechero catechism。你被 catechized， 你被教导的都是确实，你被教导的这些的话是确实的。我现在再写路加福音给你看 catechero， 他说你被要理问答的话，要理问答变成动词，你被要理问答的话都是确实的。所以要理问答在那个时候已经在进行了，一开始就在基督教的团体中进行，他们就有简简单单的要理问答，教导新约的这些的真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延续的，从旧约到新约。使徒行传18章23节，25节，这个经文是讲到亚波罗，亚波罗很会讲道，但是25节说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已经在 the way of the Lord 上面受到了 catechero， 他已经被 catechize， 他被教导了要理问答，他心里火热，但是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他还不明白受圣灵洗的意思是什么。所以百基拉、亚基拉听见了，就接他来将神的道解释给他更加的详细。所以你知道在这个时候，从施洗约翰的洗礼他晓得了，他就受到了 catechism， 他就受到了要理问答的教导，一直到他到以弗所的那个时间，施洗约翰大概是27年去世，到以弗所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后50年，所以要理问答的教导大概在那个时候已经施行了20多年。这人已经在主的话上被教导了要理问答，这是我们的经文的证明。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新约的圣经还没有成型。好，我们来看刚刚是教会的初期，我们来看教会的使徒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复活升天的基督在天上，他透过使徒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加拉太书6章6节，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在道理上受教的 catechero catechism， 你在这个神的话上你受到了要理问答的教导，有神的话，但是这个神的话里面提炼出来有系统的很精简的这些的问答题的教导，你已经被教导过。但是这些人他忘了去把一切美好的东西分享给教导他的人，所以他保罗认为加拉太教会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你受到教导你就应该把一切的美好的事物，把那些正在教导你们的人去分享给他。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教会正在以一种有系统的方式，用问答的方式来解释神的计划， 教导圣经的真理。所以这是主耶稣透过使徒在地上建立教会的模式。教会有责任，牧师有责任，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教导真理，并且应用在生活中。这个讲到 The way of the Lord 永远是跟我们在生活之中的那种生活的方式有关。所以要理问答不是知识头脑，它必须是应用在生活之中的。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六章一到二节。希伯来书六章一到二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教训。如果你眼力很快，你会说对不起，这里面没有 catechel， 没有教训，没有 catechism 这个字。但是这边讲到基督教理的开关，那个开端，然后他列出了一个系列的清单。这个开端呢，就是指这个信仰的基础，这个信仰起步的地方。那正是符合了要理问答的内容。这边的内容，这个清单讲到那懊悔死刑、信告神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的教训等等，这都是要理问答里面的内容。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作者他这样子总结这一节经文，他说教会教义首要原则的主要和最重要的部分，正如刚才引用希伯来书的一段话所表示的，是悔改和相信基督。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律法和福音的同义词。因此要理问答在基本和最一般的意义上，可以把教会的教义分为律法和福音。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或者是一个小孩子他在长大的之间，他就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律法，什么是福音，当然的带出来什么是罪，什么是义，要非常的清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那这边暗示，希伯来书的作者暗示，这些圣徒他已经都学会了，你问他什么是罪，他都会知道什么是义，他都知道什么是律法，什么是福音。那他说不要停留在这个地方，你要继续的往前进。小要理问答读完读大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读完读西敏斯特信仰告白等等，再读完了要读圣约神学等等，越来越晋升，不要停在那个地方。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教导要理问答是圣约团体的责任，基督徒也有责任，自己也有责任。所以你看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一开始第一个网页，你只要一点进去，所有的要理问答，海德堡、西敏斯特你都可以读，每天读，这是为了我们方便。你可以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读一节，读一段，让你自己越来越熟悉。所以这是教会有责任的，自己也有责任的。我们现在看到圣经的确是这样教导。我们再来看教会历史，教会历史，我们相信基督复活升天的基督，他不但赐给了我们这本圣经，他也在教会历史中带领他的教会。你看到带领教会的轨迹上看到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他建造他的教会的方法。改教家所做的这一切，就是基督所建立教会的方式，把 整个的基督教从罗马天主教错误之中整个带出来。早期的改教运动，他们的主日中午有敬拜，他们会念十诫、念信经，跟我们今天一样，他们也有念主导文，然后年轻的人有这个要理问答的操练。我很快的就把这个历史算过一遍。苏黎世的教会在1532年规定主日学，主日要教导要理问答。然后日内瓦的教会，就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教会也规定要教导小孩子，要教导成人要理问答，并且呢要询问他们，对他们所说的内容进行问与答，看他们是否听清了、楚了，而且记住了。教会的声音，圣像来认识圣灵的工作，但是教会必须要教导，要问，他必须要答。他问他不答，他可能不知道。那教会责任希望大家去问他有答。会众也有责任去回答这个，因为这关系到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海德堡教理问答有52周。其实在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作者，他本来不是要把它分成52周，他还曾经写信抱怨，因为教会要他每天主日，每一个主日下午3点教导海德堡要理问答。他抱怨政，那是那个时候政府跟教会还没有分开，他抱怨政府使他的工作变得增多了，所以这一份他写的信就告诉我们，他那个时候有教导海德堡要理问答。多特会议1618年也规定教会要教导要理问答。苏格兰长老会我们刚刚看到的1936年规定牧师要教要理问答，如果3次不听停职，要不然就撤销牧师的执照。这是教会的历史。但是我们来先看那个改革中长老会。改革中长老会，如果我们去看那个西敏斯特会议所定的治理教会的标准之中，讲到了牧师的职责，讲到教会的治理的形式，牧师的职责，他这样讲，牧师的职责是借着传讲神的话来喂养羊群，他要据此教导、说服、责备、规劝和安慰，这是第一点，喂养羊群。Feed the flock by preaching of the word. 然后第二点，教导要理问答，英文 to catechize， 是简单的阐述神的话或关于基督的教义的首要的原则，也是讲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牧师的职责。我们知道在西敏斯特信仰告白的时候，他们1643年就开始编写要理问答，但是花了4年的时间，他们一直开会讨论。如果你知道，你要去参加总会，你就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每一个议题都有不同的意见，没有合一的，就要经过不同的讨论、不同的辩论，然后投票。那他们在这个4年之间呢，没有办法写出一个他们喜欢的东西，直到苏格兰的神学士发现了他们问题的所在。他说，你不可能在一道菜中同时放进牛奶和肉类，比如说有软的有硬的，不能放在一起。他们解决的方法是要2本要理问答，一个是小要理问答，一个是大要理问答。这个问题一开放他们就解决了，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写出来小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等等。然后他们这些教会就严格的审查了他们。你知道这个审查是很严格的，我们在总会开会的时候从第一天开始就有一个书记记录，到每一天的开会完，书记要把所有的会议记录练一遍，然后底下的人所有人在听，然后有任何文字文法内容需要改的地方，就有人会举手要修改等等。所以他们都 仔细的审查了小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然后1648年才公布。所以无论我们从圣经还是从教会历史就看到这一点，教会有责任要教导要理问答，会众也有责任要学习要理问答，并在家里教导自己的孩子，慢慢传给后代。这是改革中长老会的特征 distinctives 要理问答，与我们前面读的提摩太前书是完全一样的。神的家，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必须要传承这样的信仰，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教会牧师有责任教理教要理问答，否则这牧师就是违背了圣经。第二点，会众若经常忽视参加要理问答，就是拒绝神的话的权柄。第三，教会教导要理问答是主日公众敬拜不可缺少的一份。教会的敬拜不是只有我们讲完道领完圣餐，教会的敬拜是包括要理问答，所以第二部分的聚会不能缺少。那我们很多的借口，哎呀，我还有别的计划，这个讲我第二堂我就不来了，哎呦，我饿了，我要去吃饭，我要回家给我孩子做午饭，还有我听不懂，哎，我累了，我明天要上班。你记得罗马书第八章吗？你不要小看这种思想，这些是肉体和世界的诠释，撒旦的诡计，属灵的征战。但是正面的，它是结出圣灵果子的时候。我们怎么征战呢？我有这种思想，我不想参加要理问答的时候，不要忘了要理问答的好处和它的必须性。它会带来属灵生命的长进，带来生活上的应用，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最后使我们进入神的国度。所以记得主耶稣讲的吗？你们要求的那一切，你们所需要的我都知道，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我都要加你们，加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重视要理问答，我们要参与要理问答。我们在平常时候，我们的网站帮助我们很方便，你可以每一天都去读，自己去阅读，去思想，去祷告。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圣经中和教会历史中看到你的旨意。因此既然你已经显明了你的旨意了，就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旨意，好让我们有一天我们会站在你的审判的台前。主啊，我们最怕的那句话就是说，我奉你们奉我的名赶道，传道，赶鬼，行异能，但是我不认识你。唯有遵循我父旨意的，才能进入天国。主，既然你显明了你的旨意，求你赐圣灵的能力给我们，使我们遵循你的旨意，好让我们结实累累，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